文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二至十五节。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又因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
我们准备可以看英文的圣经的时候，看到哎，那个地方有个单词，我们中文好像没有啊，是不是？所以给你们讲解一下这个。保罗首先跟他们说弟兄，这个是一个很，当然保罗在帖撒罗尼迦这个充满爱心的这封书信里面，对他这样一个比较这个喜欢的一个教会里面，保罗还是非常客气的，是不是？不是像加拉太的教会里面保罗写的什么你们无知的加拉太人，是不是？你们记得这样，保罗如果是一个教训的口气教训的会众的，他会是什么小子们，是不是？都是保罗用弟兄们这个词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说，这个弟兄们不仅仅是男的，这一点我不需要多讲，大家都知道是指教会的所有人。但是你们想想，作为保罗一个犹太人，一个正宗的犹太人，希伯来人的希伯来人，对不对？当他能跟外邦人的会众他以弟兄相称的时候，这个就是很不容易。因为当时在犹太人的这个习俗里面，他们只称自己犹太人之间相互称为弟兄，外邦人是跟他们是要保持距离的，可能是比六米距离还要远，两米距离还要远一点，我们现在的这个距离，是不是？我们 COVID 过后是社交距离，是他那个距离比我们现在的这个距离还要更远一点，他们跟他们没有任何交集。但是保罗在这边称他们弟兄们，这一点保罗就跟他们显得非常的亲近，非常的亲近。为什么是弟兄呢？因为这就是我们讲的福音的大人，对不对？福音的大人把犹太人和外邦人因着同一位耶稣基督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知道，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不管是为奴的还是自由的，不管是富有的还是有钱的，无论是男还是女，对不对？都是因着同样的一个福音，同一位主耶稣基督，我们要成为弟兄，我们要成为弟兄，要成为弟兄。所以这里面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保罗其实作为一个使徒，他完全可以毫不客气地跟他说，我以使徒的身份来跟你们教导，你们必须要记得我这样的话。但是保罗通常在他的书信里面，我们如果说详细的这个查考圣经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保罗一般的都是用他牧者的爱心来劝勉别人，开始这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不会用他一个使徒的权柄来教训别人。这也是我们在现代教会里面，我们教会的牧者也要牢记的一件事情。首先我们是一个 shepherd， 是一个牧者，所以要有保罗这样的爱心来教导我们的会众的时候，所以我们这圣经看到保罗的爱心在这个地方就写明了。他说弟兄们，他说我们劝你们，这一点很清楚，我们这个看读经的时候一定要知道我们劝你们这个劝字，我不知道 我们的这个版本你们看的是我们劝你们，有的版本就翻成好我们求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中文的版本，有没有看到你们有没有弟兄姊妹有这样的版本的时候，他说我们求你们，他这个语气是非常，为什么在这一点要跟大家讲解这个劝字的特点呢？是一个 friendly， 是朋友之间的劝，是朋友之间的请求，这样的保罗的语气是非常的温和，非常的友善的一个请求。在这个地方，因为这地方他是知道保罗自己本身是教会的长老，所以这地方保罗跟他们讲解，跟他们要求你们跟教会的领袖、教会的牧长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保罗并不是要跟你们必须这么做，但是保罗是一个朋友的身份，我请求你们这样做，为了神家的事情，他说我劝你们，你们所有的会众，我们刚才讲了有三个劝勉，一个是敬重那些，敬重那些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尊重他们，彼此和睦。这个敬重这个词，我们这个中文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 lost in translation， 我们现在是敬重，后面看到第四章就讲到尊重，如果我问你们会说，哎，这两个词有没有什么区别， 很细微，是不是？我不知道我们你们，反正我在学习的时候，我英文的区别我知道，希腊文的区别我知道，但是让我讲解中文敬重和尊重之间有什么区别的时候，我纠结了很长时间，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们解释这两个单词，说实话。但是呢，可以跟你们从我根据我的学习了解的敬重这个词的原文的意思，我来跟你们讲解，可能你们就会发现之间那些细微的区别。敬重这个词就要了解这个人，原文的意思就是了解这个人 to know somebody， 就是 get to know somebody， 就是你要真的去用心的去了解这个人，要了解这个人以至于让你感觉到因他所做的功，他这个人他的所做的功，他的爱心，他的所有的，他的所有的一切，让你对他感觉到他做的事情你能很 appreciate， 就是他为教会做的，他所做的工作你要 appreciate。 所以这里面我们英文有一个单词叫 acknowledgement， 你们懂英文知道这个单词，这个单词一般的我们知道在有些电影最后，比如说这个 give credits 明细，对吧？我们中文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在出版一本书的时候，第一可能有一个前言的时候要致谢哪些人在写这卷书里面有过帮助的，叫 acknowledgement。 所以这个是有这个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因着别人所做的功，我们认识到，我们承认他们做这样的功，我们对他们有一个感谢的心情，敬重。这个词原文的意思是这个意思，我尽我所能给你们讲解这个敬重这个意思。所以这地方敬重什么呢？保罗这地方很有意识的，没有说你们要敬重牧师，你们没有说要敬重长老，保罗这地方敬重的对象是做这些功的人，那些人，他没有用名字，他是用他们的功能性，用他们所做的工作。所以这里面哪些人呢？是一个三种人，所以我们给你看一看，一个是在你们中间劳苦的，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而在主里面治理你们的人，劝诫你们的人，他们做了这三个工作，这三个工作。我们首先第一个看是在你们中间劳苦，劳苦这个词在新约圣经里面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单词，保罗经常用这样的一个单词，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劳苦这个词本来其实我们中文是两个字，其实英文或者是原文就一个单词，就是说你工作要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到一个精疲力尽的地步，一个精疲力尽的工作，要不辞辛苦的工作，要超乎寻常的，比如说别人工作八个小时，他要可能工作十二个小时，别人可能他个 one hour lunch break， 一个 lunch break， 一个小时的午间休息，他可能只有五分钟的很快的吃一个汉堡，就是这样的一个不辞劳苦的，我们通中国人话是一种玩命的工作的这种人。所以其实保罗在这讲的一个中间劳苦的人的时候，就是讲的其实我们给我们这个现在的教会里面的牧师一个正常的一个工作状态下了一个定义，你们的牧师必须是在你们中间劳苦工作的人。当然我也在准备这边讲到的时候，其实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讲牧师的责任的时候，讲教会领袖的责任的时候，我是我学习了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看到这三件事情，所以我是在另外一个场合讲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讲到这样的情况，是一个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保罗在第二章第九节他就讲得很清楚啊，我们可以看一看第二章第九节，他说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周易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你们任何人受累，免得你们任何人受累。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 tent maker， 对吧？他是一个做用皮织这个帐篷的一个人，他是一个 tradesman， 他是一个工匠。所以你可以想想保罗用这样的一个很形象的，保罗自己他们也许可能看到保罗手上的老茧有多少，可能手上的这个刀口划痕有多少，对不对？保罗因着自己福音的缘故，不愿意给别人新信主的人添麻烦，不愿意让他们有更多的额外的负担，好像他们要负担保罗一切的生活的费用，保罗自己做这样的事情，保罗辛苦的工作。所以是这样，保罗其实在哥罗西，你们如果从帖撒罗尼迦前书往前面翻一卷书，哥罗西书，在帖撒罗尼迦的前面一卷书的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的28节到29节，你们可以看一看，我可以给你们读一下，你们他说我们传扬他耶稣基督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使人人在基督里成为成熟的人，现在神的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 运作的大人努力奋斗。所以保罗这地方就讲的，他是为了传福音的劳苦，是这样的。所以这就讲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我们一定要知道是劳苦的人。但这个劳苦还是就这，不是说劳苦为了自己的名和利，这一点保罗讲得很清楚，是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不是说他去辛辛苦苦的挣钱，为了自己带一个平台，为了自己创一个品牌，或者是做自己的事情，他是为了神家的缘故，在精心的劳苦的牧养神的群羊的时候的这样的人。所以你们要敬重这样的人，敬重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敬重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所以第二点，他也说第二种人什么人呢？他做的工作，他说在主里面，在主里面，你们这样的翻译是治理你们的，治理你们在里面治理。这地方是讲有的翻译是督导监督教导的意思。这里面我们其实中文其实用最简单的话是对你们负责的人，你知道我的意思吗？负责任的人，负责人是谁？就是负责的人。所以这样不知道，在当你有一个位置，当你有一个名分的时候，你确实这个名分，比如说我们看到教会的牧师、教会的长老，我们知道他们有一定的权柄在教会里。这个权柄是因为他们这个从圣经里面教导，从我们这个约定书上的这个 tradition 理解为这样的人该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固定的想法。牧师这么讲道的、探访的，对吧？祷告的，长老治理教会的，这里面是有这样的。但是在这里面保罗用的这个单词要治理或者督导的时候呢，其实它有更多的一个成分是用的什么呢？要关心、爱心这样的意思。所以当我们教会的，如果是有你们这样的一群人，你们要敬重他们，他们如果是关心爱护和管理。其实在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的时候，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讲到教会的长老的资格的时候，大家熟悉这个经文对吧？熟悉这个经文，不熟悉这个经文我可以给你们读一遍。在就讲到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的时候，讲到监督的资格的第三章四到五节，他说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顺服，凡事庄重。保罗第五节说，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怎能照管神的教会呢？那个地方的管理跟这个地方的你们翻译的治理或者是督导是用的同一个单词，同一个单词。我们就从这样的联系来看呢，就是说在这里面保罗要讲的就是教会的什么样的呢？就是要督导治理你们的，要关心你们的人，关心你们的人，我们要敬重他们，要敬重他们。但是要像一个父亲关爱自己的孩子，关爱自己的这个配偶，要像一个丈夫关爱自己的妻子，这样的一个既有权柄又有爱心的这样一个管理的模式，要这样的人。保罗第三点要讲到一个，你们要敬重什么样的人呢？要敬重在你们中间要劝诫你们的人，劝诫你们。他里面讲的第一个是劳苦，第二个是督导，第三个是劝诫。劝诫这个词最早就是劝诫，就是说教导你们知识的，中国人所谓的传道授益的人，对吧？传道授益的人，在这里面讲到这个意思，就是劝诫其实不仅仅是给你们灌输知识的，不仅仅是灌你们灌输，更多的还有一种就是归正的感觉，归正的要警戒你们的人，警戒你们的人。其实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也用了同样的这个单词，要劝诫你们。哥林多前书的第四章，他讲，我们知道哥林多的教会有很多的问题，对吧？跟帖撒罗尼迦教会是完全是可能是两个极端的问题，一个好的，一个坏的一个榜样。但是保罗在里面讲了很多的问题，因为在第四章的时候，保罗跟他们说，我写这些话并不是要你们羞愧你们，对吧？第四章的十四节，我不知道你们，而是要警戒你们，好像我所爱的儿女一样，我所爱的儿女一样。所以保罗在那用了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单词，要警戒你们。我们刚刚读了这段经文，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的二十八节，保罗也说，我们传扬他，传扬耶稣基督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劝，要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劝诫个人。同样的意思，也就是说，把你们从这个把你们在修带到正道上来，要归正你，是这样的意思，在劝诫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保罗在这边第一次讲的要敬重那些中间劳苦的人，要承认他们在我们中间做的工作，这是我们这个。但第二点呢，他说又因他们所做的工用爱心格外的尊重他们。所以第二个劝勉是要尊重他们，尊重他们。真简单，我这个今天的时间 我要很快一点讲这个，要不然的话可能今天是讲不完的。要尊重他们，我们尊重呢，这地方保罗讲的尊重的意思呢，我刚才已经跟大家提到这个问题，当我在学习这个经文的时候，敬重和尊重究竟有什么区别，这个细微的区别。这地方尊重的意思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昨天晚上才想到这两个字。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高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字，高看的意思。这个就是 literal translation 芙蓉这个英文，我当时很兴奋，哎，我想到这两个字高看，就 think highly， 是这个意思吗？你们这有英文的话也可以帮我看，我觉得高看这个词可能还说是比较准确的翻译，是吧？是这个地方叫，其实是想到这个字尊重，尊重要高看，要高看他们。为什么要高看他们呢？保罗这里面跟我讲，我们需要尊重他们的，我们尊重的这个尊重的程度。首先我们看第一点，尊重的程度是什么？要格外的尊重他。我们解经，我们看看这个保罗说，你们要格外的用格外尊重他们。为什么保罗这地方要讲格外的尊重他们？弟兄姊妹们，想，因为我们学圣经都是用从历史、从这个从文字的背景来讲解圣经的。因为当时在罗马社会的时候，一个社会是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他们听到罗马虽然是一个自由的城市，他们也受到享受一些罗马公民的一些待遇，他们对这个权力的这个顺服，对这个权贵的尊重还是有的。你知道这个是人性的天然，从历史以来我们看到有官有权有势的人，或者说有一些地位的人，我们还是对他们比较尊重，对吧？不管我们的尊重有没有理由，但是我们有一点盲目的尊重有的时候。但是保罗这个地方跟他们讲，你们不要仅仅尊重那些达官贵人，你们对这些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要格外的尊重。你们知道为什么保罗用格外这个词？你这下子你一看就清楚，哦，是这个意思。他为什么用格外的尊重？我们尊重的程度是，但是我们要尊重的方式，我们不仅仅从程度上来说是格外的尊重，尊重的方式是什么呢？要爱心去尊重。有的时候可能是一种不情愿的尊重，对吧？因为你在那个位置，我不得不尊重你，因为我每天还要来这个教会聚会，抬头不见低头见，或者低头不见抬头见，说错啊，这叫尊重你。但是保罗这地方讲的，我们的尊重必须是发自内心的，用爱心去尊重他，爱心去尊重他。但我们保罗的地方在这句话里同时也给我们讲了，要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们在你们他们的工作，他们讲什么？因为他们所做的工。弟兄姊妹，这一点我要特别提醒我们，在我们现今的这个教会里，我们有的时候要尊重一个人，可能不是因为他做的工，对不对？可能是因为他这个人长得比较帅气，可能这个人他的讲道是能言善辩，他的口才比较好，也许他可能是这个有其他的一些这个 personality， 有一种 charisma， 是吧？有这样的一些。但是保罗这地方特别提醒，把它我们中文把它翻译的放在前面，你看到没有？又因他们所做的工，我们一定要，他们如果说不是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不是在你们治理你们的，也不是用圣经的话语来劝诫你们的人，长得再漂亮，长得再帅，这个人的个人魅力再好，保罗都说你们都不要去理他，对不对？是在你们中间做工的人，在你们中间做工的人，对吧？所以这一点也讲的是不是因为他们个人的魅力。好，我们接下来第三个尊重，我们要彼此和睦。第三点，我们讲的跟这个会众、跟长老、跟教会领袖之间的关系，第一个要敬重他们，第二个要尊重他们，要高看他们，第三个要彼此和睦。我们不要误解了，这个彼此和睦是我们讲我们教会会众信徒之间的彼此和睦，可能有的人会这么理解。但是我们从上下文的详细的查考的时候，因为保罗在十四节或十五节讲到这个会众之间相互的关系，所以在这里面如果说把它往上紧这个 immediate context， 就是紧紧挨着他的这个说话的这个谈话这个语境的时候，我们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彼此和睦是会众跟教会的领袖之间的和睦。为什么这么讲呢？你们可以想一想，教会的牧者、教会的长老、教会的牧师，他们也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啊，他们也不完全了，他们的圣经讲解也不是100%的正确，这就必然会在会众之间、听众之间可能会有一些误解，可能会有一些误解。有的人也许说这个在教会的，我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在教会里讲到的时候，可能 底下坐了一个八九十岁老太太，她的圣经从头到尾比这个牧师熟得很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要你去这样的一个用会众去一个敬重他们的心态，尊重他们的心态去接受他们的教导，尽管是不完善的，尽管是不完全的，甚至于有可能还会出错的，要让他们彼此和睦，你们想想容易吗？可能不容易，对吧？可能不容易。但是保罗这地方特别强调和睦。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了和睦是一个，就是 peacemaker， 对吧？我们 是和睦是一个首先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保罗在这第五章，我们接下来几节里就会看到第五章的二十三节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完全成圣。这个平安跟这个讲的和睦的意思是一样的意思。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第一章的第一节就讲到，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对吧？开头第一句话就写到这个。这我们讲了，我们的神是一个是赐平安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个和平的神，对不对？平安和睦。但是这边弟兄姊妹，我们要特别提醒，你的平安和睦来自于哪里？你一定是来自于一个你重生得救的生命，对不对？我们可以想想，如果说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你心里没有圣灵在你们心里动工的人，你的平安你的和睦是不长久的，也许有短暂的和平，也许有暂时的平安，但是你如果说没有主耶稣基督，没有尊主为圣的时候，你的平安你的和睦是不会长久的。所以保罗这地方就讲了两点，我们讲了第一点，讲到信徒和教会的领袖之间的关系。所以这点我要再一次的说明一点，根据我在你们教会的了解，就是说我们这个团契的，不管是我们中文团契还是英文团契还是粤语堂的团契，从我们的牧师长老之间看到，就是我就借用保罗的一句话，你们素常做的，我只是用我们很忠心的按照圣经里面的教导来讲解这段经文，我希望你们不要把我的信息误解了，我们要彼此和睦这一点。所以呢，这一点我觉得你们只是要 even more， 要 press on 做得更多就 OK。 所以保罗在讲完了他信徒和长老牧长之间的关系之后呢，他接下来在十四节他又讲到，他又一次跟他们说，弟兄们，这个我们中文翻译的同样的一个字，对吧？你们的屏幕上看到，我们又劝弟兄们，这个劝我们从中文看的话没有区别，但是在原文这两个劝不是同一个字，我们的这个中国一笔写出出两个劝字，但是希腊文用了两个不同的单词。这个劝字，他这个劝呢就比较严厉的劝，比较严厉的劝，比较有一种命令的语气，有一种教导的语气，有一种像父亲给孩子说话的语气了。所以这一点，所以保罗还是比较敏感的一些事情，也就是说当他讲到一个牧者的身份教导会众怎么样跟教会的牧者长老搞好关系的，他是用了一个朋友之间的友好的劝。当他直接讲到你们会众之间该怎么处理好你们的关系的时候呢，他就以一个牧者的身份用一个很严厉的动词，我劝你们， I urge you， I command you， 他英文里面讲的是这个意思，给你们讲这个。他说我劝你们怎么做呢，其实这里面从十四节到十五节讲了五件事情，讲了五件事情。哪五件事情呢？第一个是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第二个是要勉励悔心的人，第三个要扶助软弱的人，第四个要向众人有耐心，第五点不要以恶报恶，而要常要追求良善。我看我们今天能讲到哪里我们就停到哪里， OK， 所以这个留着下一次再说。所以这一点我们可以看一看，他说我又劝弟兄们，同样的语气，保罗经常用这样的一个 structure， 这样的语法的结构，我劝你们，我以耶稣基督被囚的劝你们，对吧？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他经常用这样的一个语气来劝你，但这地方讲的一个我们刚才讲的要是一个很加重的语气的一个劝。这里面讲了五个劝，第一个是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警戒不守规矩的人，警戒这个单词我们刚刚已经见到了，我们要在劝诫你们的就是这样的意思。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在警戒，那我们首先第一个问题，我们警戒的意思我们知道是，也就是说要把你们归正，要你们要教导你们可能你会感觉不舒服的人，就是当你发现走偏了以后他把你拉回来的人。那这地方要不守规矩的人，保罗为什么在这地方提到特别第一点要提到不守规矩的人， 不守规矩的人，其实这里面讲的一个是 unruly， 英文里面一个单词，或者就是 undisciplined。 其实这里面是一个军事上的用语，也就是说当你行军走列的时候，有一个人走到岔队了，走到队的外面去，然后你的班长、你的排长、你的连长，可能就或者你的指导员就要把你归到队里面了。你们知道这个意思吗？现在也就是当你走的跟别的人不同步的时候，别人要把你归正进，这是一个归正的意思。这是不守规矩的人，接近我们很自然的第一关的哪些人是不守规矩的人？我们教会里面哪些人是不守规矩的？其实保罗在这个最后我们第五章的十二节开始，我刚才跟大家讲的是一个总结性的结束的用语，他前面都提到过这些，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可以，他提到哪些人呢？第四章的第九节到十二节，第四章的第九节到第十二节，更具体的说我们就十一节到十二节，保罗说什么呢？他说你们要立志过安静的生活，管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吩咐你们的，好使你们的行为能得外人的尊敬，同时也不依赖任何人。这就我们大家注意，就是当时在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就保罗说的更明确了。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三章第六节到第七节，第三章第六节到第七节，保罗怎么说的呢？我们中文给他翻成了一个标题，我觉得很恰切。我们中文翻译的有一小标题叫警戒懒散的人。他说第六节这样说，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懒散不遵守我们所教导传授的教导，要远离他。你们自己知道该怎样效法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当中从未懒散过。所以这地方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当时这个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以后执了一个堂以后，有一个新型的教会，是吧？那这个教会里面都是想活出一个耶稣基督的样子，有满满的爱心，是不是？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这个四十二节讲到是凡物公用，大家有钱的都要接济没有钱的人。所以这地方当时有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说啊，他们哎呀，这个教会很 friendly， 很 welcoming， 那我们来以后什么也不用做，大腿翘二腿的就等着人伺候他们，就出现了这样的一帮人。所以保罗这地方教的就是这个地方的混到教会里面的这些人，他们就有他们自己，也许他们自称为自己也是基督徒，但是保罗说你们要警戒这些人，你们要警戒这些懒散的人，要警戒这些不在你们劳苦工作的人，警戒你们，警戒他们这些自由散漫，就是就像占教会的便宜的人而不愿意付出的人。这些话可能说起来很难听，但是呢实际生活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如果说我们教会这个，当然保罗在前面的第四章的第十一节十二节和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六节很直接的跟他们说说你们要警戒这些人的时候，保罗是一个牧者的身份在讲这个事情。但是保罗在这个地方十四节的时候讲到我要劝弟兄们，保罗的意思就非常清楚了，包括后面所有的教导，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我牧师是做了这些事情，你们教会的长老也做了这些事情，在十二节十三节，对吧？治理你们管理，保罗现在说我现在要把这个火炬要传给你们，你们每个人也要做这样的事情。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看到这里面之间的关系？保罗说不仅仅我做，不仅仅你们到那个地方教会的牧师长老在做的事情，我们教会的会众每一个人都要有这样的一个负担，要有这样的一个负担。这就是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的这个十八章的时候教会的纪律的时候，对不对？当有一个弟兄犯罪的时候，当你呢你要把他私下的心跟他谈一下，十八章的时候我们讲的教会的纪律的时候有详细的教导。所以保罗的地方要警戒这些不守规矩的人，不守规矩的人。所以不是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一点，就是第二点讲的是什么呢？要勉励灰心的人。你们说我来看看你们这个翻译是什么，是勉励灰心的人。有的版本翻译是勉励灰心伤志的人。他这地方讲的是哪些人？我们先讲到勉励这个词，你们就知道他讲的哪些人。勉励这个词，我们刚才我们中国人现在讲勉励这个词，有的时候就会讲啊，老我给你一些劝勉，给你一些鼓励，是吧？劝勉鼓励的意思。但这个是其实在原文里面用这个词的意思是安慰那些刚刚失去这个至亲的人，就是刚刚你的亲人可能刚刚去世了，你心里很忧愁很忧伤的时候，是用的这个单词，是常常用表达是这个意思。表达保罗在这个地方用了这个词的意思呢是非常的准确的词。为什么当时保罗其实在这个我们接下来讲吧，其实在约翰福音的十一章，当马大和玛利亚的这个 brother 拉撒路死的时候，别人都去安慰他，对吧？你们知道约翰福音的十一章的时候，就 这就用了这样的一个单词啊，勉励的单词。那这里面就讲到保罗为什么要讲到这个呢，就是有他的道理。在就在前面几节，第四章的十三节到十八节，我们刚才讲到教会被提的时候，讲到在主里面已经先去的人，先睡了的人，当剩下的还没有去的人的时候，他们就在担心他们先死的人他们去哪里啊，他们将来是不是什么情况啊，他们现在在地狱还是在天堂啊，他们有这些很多很多的担心，很多很多的担心。这些担心是在失去了亲人这个痛苦之上的额外的 extra 的担心，对不对？失去这个主内的一个弟兄姊妹，不管是家里什么人，已经是很痛苦了，再加上对他们的这个现在所处的这种状况的一个担忧，就是苦上加苦，对不对？所以保罗这个地方就要用勉励这个词，勉励这个词其实就是要安慰这些人。安慰这些人怎么样安慰他们这些人呢？保罗在第四章十三节，保罗说得很清楚，他说至于已经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十四节说，既然我们信耶稣死了复活了，那些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也就是说讲的他们将来耶稣再来复活的时候，他们是先复活的一帮。所以保罗就讲，就是说在现代教会里面，如果说你们弟兄姊妹，你们会众之间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灰心的人的时候，你们要用我给你们这些教导去勉励他们，去教导他们，去勉励他们，教导他们，是这样的。所以这个第三点呢，就是说要扶助软弱的人，扶助软弱的人。这个辅助就是帮助的意思，这个辅助的意思，我们中这个其实我们不能轻看这个单词，辅助就是要紧紧的抓住这个词，我们不要小看的，就是我们可能在这个中文里面看不出这里面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一个动词，要紧紧的抓住的意思，牢牢抓住不放松的意思。软弱的人，哪些人是软弱的人？我们要看软弱的人，当然就是指我们，当然说我们从这个上下文可以看到有人已经死了，可能是当时也许帖撒罗尼迦教会里我们不知道有一个什么原因，可能有些人可能也不止一个两个，可能是很多，是不是？但我们不知道，但是不要去猜这个事情，但确实有人已经睡了，保罗说已经死了。但软弱人也许指身体上的 physical 的 weak， 但是我们觉得从上下文来看，这里面更多的可能是指灵里面的，灵里面的软，灵里面的软，灵里面的软。说保罗自己是怎么辅助软弱的人，保罗在这地方讲的所有的对会众的这样的一个教导劝勉的时候，在前面他都给他们讲了一个例子，从第四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五章的十一节，我们刚才给你们这样比较连起来串起来一看，我们就很清楚保罗自己怎么辅助自己软弱。软弱灵里面的软弱的具体的表现是什么呢？对自己的信仰，对自己的救恩有没有确信，有没有笃信说我已经蒙恩得救，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一次为我的罪付上了赎价，有没有这样的？所以他们在第五章的第一节和十一节讲到，有的人在担心主的日子，主再来的时候是不是对于我们这些基督徒还要有一个像非信徒那样的一个审判，对吧？保罗跟他们讲的很清楚，是不是这样的？保罗说，保罗刚才已经给你们读了第五章第四节，说弟兄们，你们并不在黑暗里，主再来的时候像贼一样在黑暗中来的时候，那日子不会像贼一样临到你们。所以保罗对他们讲，你们的信心是确据，你们要有这样的信心，要有这样的信心。所以保罗在这地方讲到，所以说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对吧？要劝勉勉励悔心的人，要扶助这些软弱的人。当然所有的这些事情，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大的 concept， 这样概念之下，就是说我们虽然是教会，是一种蒙恩得救，一群蒙恩得救人在一起敬拜神的同时，在相互的造就，相互的喂养，相互的扶持。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些，直到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天，我们才会知道荣耀的这一天，我们才成完全。在这之前我们都是不完全的人，我们不完全的人的时候，在做这样一个让人很为难的事情的时候，不管是做的人还是受的人，都会感觉到很不舒服，对不对？都会感觉到很不舒服。所以保罗在这方特别要讲到第四点，他也讲到我们这里面的屏幕上的翻译，也要向众人显忍耐，向众人忍耐。这里面我的版本翻成是对众人要有耐心，对众人要有耐心。这其实是一个总结性的陈述，对不对？是一个总结性的陈述，也就是说我们对众人要有耐心，耐心。 其实这里面，当我们去尽心的去做这些保罗教导我们要做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可以保证你，你一定会遇到一个时刻，让你挑战你的极限，挑战你的耐心的时候。这个可能不需要我多说，你们都可能每个人站起来，可能都是说上一二三件事情，对不对？不管是教导你的人，还是你是被教导的对象，你一定会有这样的经历，一定会有这样的经历。但保罗这地方教导说，我们要有耐心，对不对？要有耐心。当我们遇到不完全的人，在作为一个神圣的事情，也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凭着爱心去做这样的事情，我们还要有耐心，要有耐心，耐心。我们不仅是耐心的去做这件事情，我们作为一个受者，也要去耐心的去接受别人这样的一个教导的时候，我们才会。我们耐心，我们当然知道，我们知道神是我们一个最神的耐心是在从圣经里面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里面都横贯的整个圣经里面，神是有耐心的神。出埃及记的34章第6节，我们知道在摩西在重新做了两块法板以后，我们这里面在34章的第6节出埃及记的34章第6节就讲得很清楚，说耶和华耶和华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不轻易发怒，并有丰富的慈爱和诚实，是吧？我们当然大家最熟悉的段哥林多前书的13章，对不对？关于爱的这段经文，爱是恒久忍耐，爱是恒久忍耐。所以这一点，我们就想想，我们在一个教会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在教会这样的一个在我们社区里面，应该是一个灯塔这样的一个一群追求主的，在活出主的样子这样一群人当中的时候，我们的耐心是怎么样显示出来？我们是不是因为当我们能够看到一个人跟我们想的不一样，跟我们做的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会很 frustrated， 我们就会很皱眉头的想，哎，他为什么会这样想？他为什么会那么做？我跟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他为什么会是那样的反应？是不是？我们都要有一个耐心去慢慢的去了解别人，去 get to know people。就当我们被有误解的时候，当我们被误解的时候，这些事情都会有。所以这一点就显得耐心就显得更为重要。所以保罗其实在这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从这我们可能今天没有时间讲第15节了，所以你们这个你们在查经小组学习的时候可以再继续的查这个。其实这个十五节本身可以当做单独的一个讲道来讲这个事情，因为这个讲道尤其在我们现今社会里面，我们都会讲到所谓的要公平公正公义的时候，这个也是经常搅扰或者困惑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话题。所以呢，我不想今天再 rush 把这个的经文就讲过了，所以呢，把这个就要留下来了。但是我们回过头来讲，我们今天的经文讲刚才讲的这个，就是说在现在的教会生活当中，我们的一个信徒怎么样通过处理好这两种关系，这两种关系的时候，来尽量的去完成自己在会中应该做的承担的一个基本责任的问题。一个理好两种关系，第一个是跟教会的领导、教会的牧师、长老之间的关系，第二个就是我们会众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一点就是，我相信这一点，我们在信望爱堂这样的教会，看到我们这个教会在一步一步的、一天一天成长的时候，我相信神一定在这里是特别的关爱你们，特别的赐福于你们的这一群教会会众。所以这一点我毫不怀疑这样的事情，只是经过今天我们很衷心的来讲解这段经文的时候，跟大家一个共勉，让我们真的是。再一次的回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是联系我们的一个纽带，联系我们的一个纽带。我们是同一信一喜， right？ 一神。我们这个跟以弗所书第4章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这里面是一个 one body， 是一个身体，同一个身体。所以当我们同一个身体之间相互的有一个配搭、一个良好的关系的时候，我相信神一定会在我们之间。做更加奇妙的工作，更加奇妙的工作。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这样的教导，谢谢你的明白的话语，真的让我们看到教会是你的教会，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主，真的让我们今天早上有这样的机会，借着这样的一段话语来一起看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这样的教导的时候，那我们在现今2000多年以后来反思我们自己，回顾我们自己，来观察我们自己的教会生活的时候， 愿这样的话语在我们心中做提醒的工作，做警戒的工作，做劝勉的工作，当我们是真的是坦然无惧的，也是很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接受你的话语的教导，活出一个更像耶稣基督的样子。我们每天进步一点点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经历我们这样的完全，我们这样成圣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愿我们这样的手言手行能荣耀你的名，能拓展你的国度，能传扬你的福音，能将你的群羊更多的带到你的教会当中。愿我们的祷告蒙你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基督的圣名，阿门。